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滨崎步让习近平无地自容。大家想象一个场面啊，14000个空座位，满场寂静无声，一片黑暗，而在中间有这么一个亮的舞台，日本的这位歌手，这位天后就在那儿尽情的在表演，唱给这些黑暗，唱给整个的这个习近平时代。就相当于这一幕，他自己可能未必有这么高，他就是想履行契约，对得起这些朋友，我就把这活干完。但是他无意中造就了一个人类音乐史上，我可以讲是史无前例的一个载入史册的一幕。大家想象啊，面对着这么多空荡荡的这个座椅，他在那儿纵声高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我想呢，让习近平无地自容。那说到美乌谈判，昨天在迈阿密谈了一轮，现在已经谈完了。应该说两边都宣布富有成果，而且川普特使维特科夫明天就起身前往莫斯科，比原来的计划略有提前。那没谈成上莫斯科干嘛去呢？应该说呢，还是他们搞定了一定的东西啊。这个呢咱们拭目以待。那委内瑞拉呢，川普现在自己承认确实和马杜罗通了一个电话，当时卢比奥在场。马杜罗其实最怕的就是卢比奥，卢比奥呢在对南美这帮古巴呀、委内瑞拉什么、哥伦比亚什么的恨透了，所以说就怕他在场。结果在通话中，川普给了马杜罗一张单程机票，你给我走人啊，大概就这么个路子。那他走不走啊？那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昨天最后一天 PMI 的数据，描述制造业的这个数据啊，还是出来了。中国的制造业连续8个月萎缩在50以下。另外呢，快过年，快到年底了，刚刚呢在中国出了这么一件事儿，这算是一个大事儿，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那就是在湖南郴州有一个烟花店的小老板，他自己录了一段视频，被官员威逼欺压啊，白拿东西不给钱等等的吧，现场直播喝农药，然后据说呢就把自己给点了。有这么件事吗？是有啊，因为他这个镜头是拼接的，一开始是他自己，最后呢那儿确实是一辆车就炸了啊，当地警方呢也有这件事的报道。先说是这件事儿，有朋友呢第一时间给我投稿，给大家呢说是这件事儿。另外快年底了，咱们说说中国人的这个心态。很多人都被欠薪，很多人呢都被欺负或者是欠债。那到年底回家之前，我得把这钱带着呀。结果现在很多人就上了楼，讨薪，不给钱我们就跳楼，或者是怎么样。就包括这位小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把自己给点了。为什么点自己呢？你应该点对方啊，你为什么要点自己呢？中国人当受欺负，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他们最大的一个声音就是把自己给办了。为什么是这样呢？一会儿呢咱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啊，我给拉了这么几条。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办了一件事儿。就在前两天，台湾通过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 成功的发射了一颗台湾的新型遥感卫星。这件事儿已经成功了。这个遥感卫星呢是一个高分辨率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卫星吧。上去以后当然就定位就在它这个轨道上。 说那天我看是一天要到台湾，就从台湾上边飞过，要多少次来着？是三次，是四次，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都已经到了预定的轨道，都开始工作了。这是一个高分辨率的最新科技的一个遥感卫星。遥感卫星干嘛呢？那台湾自己讲，我们是为了啊，这个森林火灾呀、土石流啊、地震救灾啊、台风洪水啊各方面的评估。当然它确实有这个功能，可以防自然灾害，这一点是没问题的。那另外没说的呢，那没说的这种新一代的遥感卫星，这种高分辨率可以对中国的沿岸港口军事设施各方面进行严密的监控。老实讲，这个是军民两用，它又可以防灾害啊，啥都看得见。另外呢，也可以对中国军队的动向、各方面的动向，等于情报工作等等，高分辨率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对你军舰、机场各方面可以做全方位的监测，这个很厉害啊。所以说，他们现在搞了一个这个啊，这个很猛了。另外呢还有这么一个，我给大家看看啊，这是赖清德他们不是搞一个台湾之盾嘛，现在这个东西都有具体的实施了，都出来了。现在拟定出来的特别预算案，包括2026年的国防预算案，他们要整合九大项，准备和美国进行一个军购，现在把军购的计划书都搞出来了。美国在台协会都已经看了，两边都已经讨论了啊，获得了美国方面高度的评价。那现在看到的第一批是什么呢？买四套爱国者三型的飞弹。他现在自己有九套，再买四套，而且现在自己这九套呢也有点旧，有点老了，准备呢让美国帮忙升级，然后再买四套，这在2026年这个就要到位。另外呢，中科院和美国方面，你比如说和这些美国的军火商，现在两边呢正在进行一个大的整合。现在台湾呢有很多美制的导弹，还有台湾自己造的短中高各方面的防空飞弹，包括导弹，等于现在是两个平行的系统。这两个系统呢你也不能说各不兼容吧，但平时呢各干各的。那未来呢整个都是卫星包括什么的整合到一块，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现在美国基本已经同意啊，整个的这个整合方案美国帮着给搞一块呢，把台湾所有的这些家伙事儿都给它凑在一块啊，让什么爱国者嫁接国造天宫系列防空飞弹，这两边都让它糅合在一起，这个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说现在台湾，你别看赖清德现在是来真的呀，他现在真的在做这些事儿啊。那问题是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你这些东西在立法院会获得批准吗？那郑丽文他们那帮人已经放了话，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对面，而是来自内部，你弄得了这帮人吗？所以说现在最大的一个难点是在这方面。来吧，下边咱们再说说香港。香港呢最新的情况，现在已经确认死亡的146人，失踪呢大概在150人上下，受伤220人以上。几天了，这么多天，如果失踪还没有下落的话，那这150多位里边的绝大部分应该就没希望。那你说这人都上去了，那都挨屋都看了，怎么还找不着呢？这东西说来就令人叹息了。今天我看到了一些画面，那个马桶烧的就除了那个瓷的东西在，剩下都没了。洗衣机就剩下那铁壳子中间那个圆洞还在，那圆洞上面那玻璃都没了。就平时我们洗衣机那门，这上面不是一观察的一玻璃吗？连那玻璃都没了。 所以说要烧到这么一个程度的话，那人呢没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你这细爪了，那可能有牙齿什么的可能还在，剩下人就烧没了，就到那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找不着啊。说到这个呢，确实是令人非常的痛心，非常的震撼。另外呢，香港陷入到了一种非常压抑的一种沉默。昨天是星期日嘛，有很多市民都跑到红福苑排队到那儿去献花啊，献上自己写的那些卡片。队伍呢就这么照过去1公里多，人们也不吭声，就这么默默的就这么排队到那儿去啊，就做自己的那种表达吧。入夜之后悼念的人龙依旧，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压抑，大家呢也非常克制，因为你要是做一些或者是喊两句什么的立刻就办你啊，大家呢都知道自己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啊，大家都非常的压制。说这个大火呢，这后边的事儿还没完。国安说又抓走了两个人。那你这什么情况？涉嫌煽动。到那儿说三道四的呀，在那儿打抱不平的，在那儿啊，大家联署又抓走俩，到现在已经抓走3个人了。香港的媒体还是在写东西啊，你比如说呢，香港大公报有4位记者啊，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叫天价收费围标合谋利益输送劣质工程揭开维修棚架背后的重重黑幕。大公报还有人写这个呢，他们对各方面的知情人士做了大量的采访，他们把这个建筑棚架背后的这些黑幕啊，都给他揭出来了啊，这是很厉害的。这个结果，这篇文章因为很长，基本内容呢前两天也都跟大家说过了。那这篇文章呢下架了，在香港下架了，还是大公报的文章，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是很厉害的。哇，另外呢，在香港的袁纯沟先生，他也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了。他呢是这么讲啊，因为他看到的东西比我们要多。他说，根据现在揭露出来的这些内幕，现在可以肯定，这是一场人为的灾祸，是社会的暗黑势力和政府的庸官共同导演出来的一出人间悲剧。首先就这家承包商，就这中铁建下边的这家公司，是一个劣迹斑斑的奸商，多次的违法的前科，一个不法商家居然可以承包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没人能拿得走他这个标，而且说现在他还有另外13个大工程。为什么？中铁建的嘛，和政府之间这都私相授受，里边这都有勾结的，为什么他就这个施工质量就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他就这样。是，那有的时候一看他拿的标确实价格也比较低，是啊，然后就开始做那些啊低价伪造伪劣的那些东西，从大陆进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啊，最后就导致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哎，这几天我们天天说这个啊，今天呢我就不准备再多花时间了。现在有人讲说到第一时间的反应，说现在的香港甚至还不如上海呢。说到上海2010年的那次大火死了58个人嘛，后来说是临时工干的，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嘛。当时有26个人遭到了刑事检控，28人遭到党纪政纪处分，有主管官员被判了16年的徒刑。当时上海还有这个呢，结果到香港这个呢，现在死了就算是150，结果只有11个人暂被拘捕，没有任何的官员被问责被控制，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官员被处分。那你说这 开始调查，现在就处分吧。哦，当时上海那个很多人立刻停职，控制起来，啊，哪儿也别跑了，这你就在这儿待着吧，监视居住还是干嘛，把问题说清楚，立刻就控制。你像香港呢，到现在据说呢，整个着完火以后，李家超就一直在开会，一直在组织开会，五个小时之后，你为什么不去现场啊？五个小时以后才开了一个记者会，才跟大家说几句。你从你那儿到整个现场加起来不到40分钟的车程，哎，他在那儿开了五个小时的会，就这样的玩意儿。所以说呢，而且在记者会上一嘴一个习近平，感谢习近平，那个记者就问了，那你为什么老是最后感谢我们的消防战士，你是不是特看不起他们呀？这都是这个。所以说香港呢，这就是烂透了，烂到骨子里了。来吧，咱们说说日本。先说中方吧，还是按照我们这个老的套路，那到现在他们就真的都不吭声了吗？那倒没有啊，那倒没有。昨天呢，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在人民日报的第三版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坚决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和战后国际秩序。你看他也说的是日本这点事儿，但是整个的标题里边没有提到日本，就把过去他们的那个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他们的这个理解片面的这些东西他又给说了一遍啊，什么台湾啊，自古以来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说了一遍啊。所以说呢，这个呢，那个斗争的情绪有所下降，但像这种冷战、这种冷暴力，我相信还是要持续很长的时间的。你像微博什么的，刚才我看了一下，一条都没有了啊，一条都没有了，基本也就是这样啊，基本也就是这样。另外呢，有这么一件事儿特别有意思，那个刘劲松，刘司长，这不是见日本的那位司长金井，当时插着个兜那个德行啊，一个小流氓的那个状态啊，那个啊，摇头晃脑晃来晃去那个德行，那你这人什么情况啊？哎，结果又有别的照片传出来了。当时呢，他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结果就在这个和日本的这个司长会谈之后不久，他就去了大连，因为他是主管日本这方面的事务的嘛，他去到日系的大型企业在大连的一家公司，他到那儿去了，然后呢向企业的负责人讲了讲中方大致的那个立场意见，然后也问了问这些企业负责人你们业务的一些情况，就算是一个视察吧。视察完了以后呢，双方不但握手还热烈拥抱，现在这都有画面啊，那不是也日本人吗？所以说你能看得出来，当中国经济现在非常低迷，陷入困境的时候，外资企业呢尽管也不好干，但现在外资企业对中国来说那还是他们的生命线。你看他在那儿迎风表演给习近平看，插着个兜啊，在那儿来这一套，但是呢他们心里在内部是很清楚的，对日本企业就不能再动手了，唯恐人家有想法，然后赶快到那儿去，然后给人家来个热烈拥抱，给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到底在干嘛，大家放心，跟你们没关系，还都好好干啊，大概是这么个状态。所以说呢，你看他官媒还在那儿叫嚣，但是他们下边呢各方面啊，这个动作还是肢体还是很诚实的。所以说将近30000家日本企业，他们还是怕他们离开的。所以说这一次所谓的斗争只停留在表面，他是不敢深入下去的啊，这是一个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下边呢就说到了这些日本艺人，你没事老折腾这日本艺人干嘛呀？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分析，有三个层面，他为什么跟这事儿较劲呢？现在有人讲，你现在折腾这些日本艺人，停办人家的演唱会，那有中国了解内情的这些业内人士讲，你伤到了所有人，唯独就没有伤到这些日本人。就跟我们之前讲的， 所有这些人到中国来演出都是由演艺公司来安排的，人家是跟演艺公司，就像郭德纲他们说相声办商演也是一样，哎，到这儿来办场商演我给你100万，那至于我这儿能不能坐满，我卖多少钱，我这一场赚多少，你就别管了，你就拿走你的100万，管你顿饭吃，到此为止，就是这个意思。结果呢，你现在这什么情况，人家根本无所谓，你只要把钱给我，你来了以后不演那就不演呗。有业内人士讲，一波操作下来没有任何的日本人受到伤害，日本人不用出席还白拿钱，然后受伤害的都是国内的这些粉丝，而那些演出的场馆呢，本来经营情况就比较差，原来呢啊，一场一场演唱会本来还挺热闹的，现在呢大家经济都不好，现在这些场馆本身又很难生存，结果现在情况更恶劣了。这就像什么呢，这窝囊废家长在外边受了气，结果回家打自己孩子出气。有业内人士讲，人家歌星到达的时候钱都给清了，你无论最终什么原因，是你的原因，你都要给人家歌手团队所有的报酬，所以说国内办这件事的演出商赔大发了，那你得给观众退票啊，你得给场馆，对吧，你场馆你没演，那场馆租赁费你得交啊，对吧。另外买票的这些观众，人家请假奔波在那忙这个，大伙儿也有很大的损失啊。特别严重的是，你这个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商业信誉的破坏。那些欧美的其他国家的这些外国的演出商，那以后这些歌手或者是演艺人员在和你中国以后订合同的时候，各方面人家必须说得非常之清楚，所有责任都是你的，我们不知道啊，你们家里那西老大什么脾气，我们惹不起。所以说就会给中国的演出所有搞这个的增加巨大的成本，减少以后的演出的机会，他们也办不了，因为所有的风险都他们承担，那就别干了呗。这不光是演艺，包括你比如水产品，包括其他旅游，所有的这些东西，大伙儿以后你这国家信誉、国家形象、国家的契约精神一塌糊涂。所以说这不是说你但是把人麦克风抢来，把人家歌手干在台上，那都全世界看着呢，全世界各大电视台都播了这一段，人一看你中国原来是这么个情况，你有什么商业信誉啊？所以说这件事特别的伤害自己。另外呢就是这一幕，昨天滨崎步呢在 ins 上边他发了整个这场没有无观众演唱会的一些照片，他把这个都发了，在里边呢服装、舞者、灯光、舞美，包括他本人多少套衣服，我该换换，唱俩歌换一套衣服，换唱一歌换一套衣服，然后所有布置的灯光彩带特别的那种啊，有点辉煌的那个劲儿，照样。结果周围黑压压、黑洞洞，一个观众没有，14000个空座位。在照片下边，他写了这么一段：虽然有14000个空座位，但我感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的热爱，这是我最难忘的演出。我从心底里感谢200名中国和日本团队的成员、乐队成员、舞者的奉献，得以让这个舞台诞生。下边一观众没有，他还激情饱满的唱，然后那些伴舞的什么的，那表情啊各方面跟真的是一样的，大家都在卖力认真的演出。在最终啊，他和那些舞者在那些飘扬的彩带之下，那不是说最后演完了往天上要打个东西，从天上徐徐落下，全套的，然后大家拉着手对着下面的空座位集体谢幕，鞠躬谢幕，就只当大家全在，就完全是这么一个啊。我看了这些照片，包括呢我看了有一个小的片段，那是视频，看了以后我非常的感动。 这本身呢，我看日本人评价，这是滨崎步20多年来以来最伟大的一场演出。可以讲，你要说它有意的要取得要有什么多大的高度和意义，那倒不一定。它只是如约，我拿了人家钱，我就要把这件事好好的做完。作为一个老天后、老歌手，这是他的基本道德素质，这是人家的文明水准。但无意之间，他把这一刻载入了中国的史册，同时也变成了世界音乐史上的一段传奇。是，你可以用权力清空整个的场馆，但你没有办法阻止这位歌手在空荡荡的舞台上进行这场伟大的无观众演出。像这个级别的无观众演出在世界上我没听说过，我没听说过。等于滨崎步用这一场演出告诉所有的人，所谓真正的强者不是那种啊，把自己的脾气发泄给那些无辜的观众身上，发泄到自己的民众身上，而是在这种恐怖打压当中，仍然自信的把承诺兑现，履行到最后的一秒，勇敢的展现，让那些失信者，让那些卑鄙者无地自容的那种态度和胸怀。面对着这种突然取消，大批观众已经到场，没有预告，零解释，经典的中式最后一分钟取消，这就是中国干了多少次了。结果这场没有观众的舞台却是全世界最有感染力的一个演出，这是我的评价啊。一个亚洲文明天花板的日本的歌手在专制集权的中国，那边是火热的歌舞，这边是黑压压的背景，这个多么鲜活的一个对比，多么形象的一个演出啊！一个伟大的歌手面对的是一个冰冷酷冰冷的一个专制的这么一个场面，这个太形象了，这个太形象了。大家看这一幕啊，我认为这是要载入史册的。那简单分析几句，可以分三个层面。先说民众这一块，那中共这儿干嘛呢？人家都拿了钱了，你治这帮日本人干嘛呢？你非得干这事干什么呢？准确的说呢，你要说他们是要让这些日本人难堪，那倒没有。你看滨崎步还在那儿可以敞开唱啊，他在那儿自己折腾去呗，倒没说把他给嫁出去啊，那倒没有。他难为的是自己的民众，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对这次的反日情绪的反应很不满，可以讲现在中共政府已经到了非常愤怒的这么一个地步。你看我们从上到下，什么钟声什么，这都写了这么多文章，王毅又讲话了什么的，这么声势浩大的一个反日，结果反响应者应者寥寥，这和2012年相比，这和什么福岛核废水什么相比，你这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完全没有以往那种一呼百应的那种效果，结果还一大帮人出言嘲讽说怪话呢。那我们不让我们去日本，是不是让我们去柬埔寨啊？你还有在这说片汤话的。等于共产党生气的，他倒不是跟这帮歌手，他是跟这帮不争气的这14000个中国人生气。你看我这张了半天反日，你们不但不响应，然后一大帮人还非常跟我对着干，还跑这专门来看这个演出来，你这不是跟我对着干吗？你这不是跟我较劲吗？所以说这次呢，他跟民众较劲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他并不是针对这些日本人啊，他对自己的民众很生气，这就是没事吗？惹不起外人，家里自己关门打孩子。为什么这孩子他不听话？所以说这现在这民众，他很愤怒啊，这个是让他有点受不了，这是一个啊。那第二个层面就说是上海，今天看到的画面，广州人家遵守了原来的契约精神， 日本歌手 Benny 在广州的演唱会顺利进行，是网上都能找到片段，观众非常的热烈，哪儿都没事儿，都挺好的。那你上海怎么回事？两个著名女歌手到你这儿来演出，一个从人手里把话筒给拔走了，把记者把歌手给请出去了，一个呢最后一分钟通知不让人家进，最后这歌手自己在里边蹦半天，什么情况？你上海怎么了？和广州相比，你这儿的做法就不仅仅是违背契约精神的问题了。上海难道你真的要变成一个政治城市吗？你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吗？难道你也要争当中国的政治中心吗？原来你还算守规矩的，算是好像是什么依法治国呀等等，还稍微沾点边，你现在你这什么情况？你整个什么对外开放，原来上海都是中国的脸蛋儿，到现在你自己带头破坏这种国际形象，在中国最西化最文明的城市上海，你们这帮人怎么搞的？当然这件事儿啊和上海的民众没关系，说到这一茬的上海党政领导，一句话，你们配得上上海吗？你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呢？你们对得起人家上海人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民众是这么个状态，上海是这么个状态。下边咱们就说说这习近平，这可不是一次了，跟日本这就多少次了，然后之前对韩国对台湾，之前也有对美国等等等等，每次都是这样。这已经不是什么一个地区啊，是不是上海的问题，或者是啊陈吉宁是不是一个官员的问题，这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这是整个习时代的问题了。你已经来了太多次了，我看这次连雕盘都看不过去了。他讲的我们应该针对的是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这些艺人这都是文化使者，而且人家的作品里边也没有任何的刺激内容，你为啥不让人家演唱呢？你为啥不让人家唱完呢？哎，雕盘都看不过去了，人唱一半你拉电，最后把话筒从人手里抢走，看着那大姐瞪着大眼惊叹惊诧的不能自己，把中国的中共的这个霸道流氓的作风等于向全世界来了一个现场直播，连雕盘这样的人都看不下去了。他说的有道理啊，是你要对抗，有本事你去针对哪位日本的政治人物，你跟他干去，你制裁他丈夫啊，你制裁他们家，或者是怎么样。你看日本不是美国制裁香港，人家制裁林郑月娥对吧，制裁他先生，制裁他儿子，制裁李家超，人跟整个香港人民也没关系啊。那香港的人跑到那儿去了，大伙该欢迎欢迎，该安置安置，你没事你跟人家日本民众较什么劲呢、啊、封杀海鲜，阻断旅游，叫停音乐会，强行拉闸，驱赶日本人，你这叫什么情况啊？你跟日本社会有什么关系呢？把这种民间交流作为了你们的政治人质。所以说，那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中日人民世代友好啊？你不是人民和人民是友好的吗？坏的都是个别日本政治人物，你不是一直就这么说的吗？如果一个日本政治人物和你有冲突有问题，你为什么要打压日本人民呢？那就来了，你到底恨的是谁呀？你是不是打心里一直就恨整个的日本民族，恨人家这个国家呢？为什么每次一有事儿你就这么来呢？还是这句话，在习近平面前，这个时代面前，这个日本歌手上演了一场世界音乐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演出，用一个艺人的坚守承诺，面对打压绝不退缩，而周围的那个布景就是整个的习时代的黑暗，在这个背景下纵声高歌，用音乐来对抗集权，展现了这边歌手的伟大和一个时代的黑暗，还有比这个再鲜活再鲜明的吗？所以说，说到这一点，仅向滨崎步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这位老歌手，这都是 我原来要听他，那都是很早之前，十几年前的一个事儿了。我到现在呢，我不知道他依然还活跃，而且在最后上演了这么一幕，这太了不起了。而且这个行为艺术载入史册，我相信以后未来的中国人啊，未来呢我们民主自由了之后，这一幕也会重温，也会再现。那再说说日本其他的新闻，说到旅游，中国政府这不是呼吁避免前往日本吗？然后用他的国营单位啊，就取消航班，包括一些国营的旅行社，他这儿做了一些小动作。到现在半个多月了，部分地区确实有中国旅行团集中取消了酒店的预订，但是呢，日本的旅游业大家一看没啥感觉。人家采访了一些店面啊，街道旁边的一些店面啊，包括一些旅行景点，人还是很多呀，没什么感觉。我看到有日本媒体叫周刊钻石，他大概说了说这个事儿啊。他说你看着那54万张机票被取消，看着这挺吓人。但这记者讲呢，说这个数字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指示的一个结果。说这都是国有企业啊，但是呢这些就取消了呗，那就取消了呗。54万张机票什么概念？往返机票嘛，也就是27万人，对吧？也就是一半，27万人，大数咱们就给他说30万人吧。可是今年的1月份到10月份，中国访日的旅客高达820万人。820万人少30万人，你觉得能看出来吗？真感觉不到什么。而且呢，这位记者讲说他做了一些追踪，这些国营企业他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链都是什么呢？基本都是6天5夜，甚至有2000人民币的超低价团。这些团呢都是组织住在郊区那些非常廉价的旅馆，餐饮呢基本都是统一的中式，都是那些中国小餐馆，然后购物的地点都是中国人自营的免税店，等于说是人到了日本，但钱并没有花在日本，实际上都是让中国人自己这个圈子里把钱拿走了。所以他讲这个54万张机票，27万人啊，不来就不来了。所以说对人家的影响其实现在街上真看不出来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也不知道他在折腾什么呢。另外简单说一个民调，这是日本经济新闻啊，日经和东京电视台他们俩联手做的这个民调啊，刚刚公布的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是 75%， 上一个民调多少是 74%， 等于是连续两个月民调在70%以上，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那第一个最值得支持的特质是什么呢？最支持的什么呢？人品值得信赖。哎，大家喜欢这个人，敬重这个人，这是最受欢迎的一点。第二高支持率是具备领导力。那有不支持的呢？不还有10%几不支持的吗？有啊，说呢内阁以自民党为中心，说这个呢还是有点问题，大家对自民党还是有点问题。当然人们更多的还是希望他赶快来处理高昂的物价，有 55% 的人认为应该搞这个。下边是经济增长，另外才是外交和安全等等这些事儿了。所以说下边打通胀将是高市早苗最大的一个任务。这一点啊，别跟川普学，一天到晚竞争那个聚光灯，我得做 C 位，我得当主角，结果那个平时默默无闻艰苦工作的那个经济没心思抓，天天哪有心思干那个，干那个也没人看得见，对吧？那这天天你大选的时候他知道跑到麦当劳在那儿摆拍，在那儿卖 burger， 他还能还折腾折腾，那为什么平时你不去啊？其实现在人民最希望你去 Target， 你去沃尔玛，到那儿去你去给大家感恩节嘛，你帮大家服务一下， 黑五嘛，你在那儿帮着卖卖东西，同时你问问大家，你怎么样？现在这物价高还是不高啊？你们什么感受啊？这就叫抓经济。问题他哪儿爱干这个呀？到那儿一去，大家都比中指，大家都哄他，他下不去了，已经。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乌克兰和美国在昨天的这个谈判。在谈判之前呢，卢比奥在开放时间，先是记者可以进来拍嘛，卢比奥说了这么一段话，得到了各大媒体的转载。这段话说的还不错，他说乌克兰人民渴望和平，但结束战争也就意味着要让乌克兰保持主权和独立，并且有机会实现真正的繁荣。所以问题不仅仅是结束战争，而且以一种能够让乌克兰独立、主权独立、不再遭受新的战争、人民繁荣昌盛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不仅是重建，更是迈入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乌克兰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也拥有实现真正繁荣的巨大的机遇。所以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和平协议的问题，而是要创造一条能够让乌克兰保持主权、独立和繁荣的未来的道路。那在谈判之前，主权、独立、未来繁荣的道路，而且再也不会遭受到侵略。如果真的谈判是按照他这几个原则、前提来进行的话，那此刻有掌声，对吧？我相信呢，这绝大多数的乌克兰人都会同意他的这个说法。这段话说的还是不错的。那最后会开完了，双方都认为会谈富有成果。卢比奥表示呢，说今天的整个的会晤富有成效，在达成和平协议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但他补充说，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呢还有另一方需要考虑，那就是俄罗斯。我们在这儿谈半天，他不同意不是白忙吗？那乌克兰方面呢也强调说，双方呢讨论了有关乌克兰未来的关键问题，美国的支持依然坚定，他们也做了正面的评价。之后呢有很多照片啊，乌梅罗夫给小泽在通电话啊，是有这样的一些过程了。那两边不都谈的差不多了，不十九条吗？那你还谈什么呢？那不是还有八条，还有九条当时给拿出去了吗？拿出去了，那里边藏着好几个关键问题呢，领土问题、军队问题、未来的北约问题，当时有四五个敏感的问题，对吧？双方还要再谈再妥协，当时留着呢嘛。哎，现在呢在继续的推进，应该说呢有进一步的妥协和让步啊，在进一步的趋同。那在这种情况下，最新的消息，维特科夫将在明天飞往莫斯科和普京会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讲说，会议呢原本要在12月4号到5号这两天来举行，因为这儿还得谈两天啊，就是美国和乌克兰在迈阿密大概要搞两天，完了他再去那儿大概是4号到5号。结果现在呢明儿就去，明天2号啊，大概要比原来预定的时间要提前一到两天。什么意思？那说明美国和乌克兰这边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的。现在都可以拿着一个成品让特使拎着去克里姆林宫，说明他们在这儿已经搞定了一些东西，不能说全搞定，但应该说呢八九不离十，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那那边呢又有不同意的，那还要再跑回来接着谈啊，基本是这么一个样貌。那川普说呢，川普正好在空军一号上，他不度假去了吗？哎呦，打球去了啊，对媒体表示，他说他对美乌官员当天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会谈表示乐观，他认为俄乌和平协议，就是他们两家这和平协议很有可能达成。另外他还敲打说，乌克兰的腐败无异于和平谈判，他认为很有可能达成，也就是说呢美国和乌克兰至少谈的还是不错的。 那俄罗斯想要什么，你心里那么有把握吗？他当然知道，他当然知道了。他们对普京那边的标的，你在这大包大揽谈完了，普京要一摇头不就全吹了吗？他们对普京要什么非常清楚啊，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数，人家原本就是一伙的，这您还不明白吗？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一些新闻。谈判库什纳为什么在场？维特科夫是川普发了行政令专门任命的美国特使，他在场没问题。卢比奥那是正经差事，国务卿那也没问题。库什纳作为川普的女婿，你什么身份？你为什么在场？你为什么要在场？你在那儿听什么呢？所以说这一点是引起了很多美国媒体的猛烈的批评的啊。那咱们就说说《华尔街日报》，他都写了些什么呢？咱们看看他的一些报道啊。说和川普关系密切的美国公司和投资者，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动手收购资产，谁的资产？和俄罗斯相关的自然资产，和俄罗斯进行谈判。这个呢，已经变成了整个和平计划的一个前提。华尔街讲，说川普的儿子，小川普的大学好友，也是川普竞选活动的一个金主，一直在和诺瓦泰克公司来谈判，希望获得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 9.9% 的股份。也就是川普他们家儿子和他朋友啊，一块儿在跟俄罗斯正在谈。那人凭什么给你 9.9% 的股份啊？前提是解除制裁。什么概念？哎，小哥俩回去找你爸，把那制裁给我，只要解除，我就给你 9.9% 的股份。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另外一个川普的一个金主叫林奇啊，也是花了一些钱啊，他也是川普的儿子的助手，正在帮助小川普获得美国财政部的许可，以便啊，在这个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被拍卖的时候，他可以从俄罗斯一家国有公司中购买整个的管道。他们还没死心呢啊，尽管那个炸了，有一部分已经灌进了海水，他那还可以修。他们还垫着这个北溪管道。然后在另一个谈判中，埃里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在卡塔尔会见了俄罗斯石油公司的首席谢钦，说这个埃里克森美孚可以回到俄罗斯开展一个大的项目，整个的项目的投资现在被终止了。那回去收购不是说不可以，重新开始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帮助解决美国要解除这件事的制裁。所以说现在赶快搞这个和平协议，一大帮生意人在后边等着呢，大伙儿这着急着呢，我们都谈好了，只要你们这儿一和，哎，制裁一解除，我们这就大发利市，我们就挣大钱了，都急了都。你们这多碍事啊，看着这小泽他们这些人，你们怎么那么挡道呢？你看我们这维特科夫，我们这都谈明白了，你看这川普的儿子在里边，库什纳什么的都在里边参与着呢，你赶紧的呀，我们这等着你，好，你这老不签像话吗？多耽误事儿。这就是美国啊。另外说说乌克兰，乌克兰这件事儿是越干越大，这还是俄罗斯生意人报自己的报道，说昨天上午乌克兰的水下无人艇攻击了停泊在塞内加尔海岸的一艘影子游轮，叫梅尔辛号，又给打炸了。在黑海你能够得着，你打沉了两个，打坏了两个，那两个倒没沉啊，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追的塞内加尔那边还在炸。在全世界大概加起来，这种大规模的影子船队大概加起来二三百艘吧，这大家伙啊，那都拉好多石油的。你现在欧洲和美国能做的就是不让他们靠岸，让他们这儿进行，不给他卸货啊，采取的都是比较文明的一些手段。现在看乌克兰这边等不了了，客气什么呀， 直接给它炸了就完了。炸完了这甭多炸，我炸几个，我看你后边的还敢吗？这倒也是个办法，这倒也是个办法。然后说到乌克兰这边，下边的军队通过社交媒体都讲，你让我们撤出顿巴斯，你跟小泽谈没用，就算是乌克兰政府答应了，军队表示我们也不会服从命令，我们是不会从现在的土地上撤出的。所以说这话你说了也是白说。另外说到欧洲，华尔街日报写了篇东西，说如果川普选择使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合法化的话，欧洲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核弹，一个大招来予以回应，它的威力足以撼动美国金融体系的根基。咱们看看欧洲这放话，他们说了一个什么。他说呢，欧洲对川普已经彻底绝望了，他们相信他正在和独裁者普京密谋某种秘密的交易，实际上就是把欧洲的未来安全出卖给俄罗斯。所以说这帮人呢认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已经到了战略紧急状态，他们选择了一个核选项，准备跟美国摊牌。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川普要是向普京点头低头，那欧洲准备破坏美国的金融体系。怎么干？他们准备通过抛售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务，美国国债来实现这一点。现在美国国债英国是拿第一，日本第二，中国第三了。原来中国在整个的美国国债里边，原来中国拿它最多国债嘛，一度拿到百分之十几二十几呢，大概现在才剩7%8%了。中国也一直在腾挪在转移，欧洲在接盘，德国法国他们手里的美国债务是很多的，我给你抛了，就这一下我就能给你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比08年的金融危机都要严重。它会导致一个什么？美国经济全面的崩溃，会让你美元暴跌，银行停摆，美国的借贷成本飙升。那对川普和共和党来说，明年还中期选举呢，什么你都别说了，我彻底给你崩了。川普现在实际上畏惧习近平也是因为这问题。为什么？这稀土那能管几家企业啊？别啊，中国这点稀土是治不了多少美国企业，但它治的是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它能治你的芯片啊，你做不了了。而且在美国的股市就靠着这七仙女儿，这七家大科技公司戳着呢。我习近平现在可以通过制稀土打爆你美国的股市，我让你美国你怎么弄啊？另外我通过控制大豆，我让你的红州翻盘，你信不信啊？过两天田纳西这个第七选区马上就要出结果了，我你信还是不信啊？所以说这个它直接控制着美国经济呢。你要说这个的话，那欧洲也控制着美国经济呢。那我们这儿说什么也不听啊，你们私下就跟俄罗斯你们在私下勾兑，完全把欧洲甩在外边。好，那我们也给你准备一招呗。那等那么多年的盟友不一定用，那用了以后就彻底掰了吧。那你说英国能这么干吗？那但是呢，那你要这样的话，至少我们吓唬吓唬你总可以吧。所以说华尔街日报讲给他的信息很简单，欧洲不再信任美国，如果川普越界，他们准备用这个金融核武器来打击美国。那说到俄罗斯，普京新签了一个新的预算方案，2026年至少投入1660亿美元用于对乌克兰作战，整个规模是空前的，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是苏联以来的最高比例。那为了维护这个维持这个战争机器，普京准备让普通民众全体国民来承担这场战争的代价，削减福利，提高税收，增加公共事业的费用，开征各种新的收费，让他的战争机器得以运转。那你说这老百姓他能干吗？或很多啊， 这个中高年龄的这个层面，年轻人是肯定不答应了，但是中高层面还有这个老苏联的过去的那个帝国梦啊，让人家给忽悠的啊，普京这么多年啊，摆拍光着膀子骑大熊什么的，那不是鬼扯吗？无数的脑残就信这玩意儿啊！你看我们家老大能光着膀子骑熊，这是个人崇拜，已经搞了这么长时间了。哎，他说啥信啥，所以说呢，能扛一段时间了。那说到今天对这段事儿的评价，首先第一，那又整了一个回合，那到俄罗斯那儿能同意吗？整个这个局什么情况？我认为呢，比以前要稍好一点，因为这次呢，原来一直边缘的卢比奥现在在主持这件事儿。只要有卢比奥在，我认为情况比以前会稍好一些。你看，一上来卢比奥说的那段话，句句都在理儿上啊，句句都在现在的普世价值上，这一点还是没问题的。那具体怎么样？那双方可能是要做一些妥协。那现在球到了俄罗斯普京这边，那就没辙了，大家就等信儿吧。那您认为呢？普京会接吗？轻轻化解，还是那句话，我没说不接，但我要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啪啪啪一提，你比如说，我跟谁签？我不能和小泽签，小泽现在是非法的，他已经过了选举的日期了，所以说我不能和县政府签字，完。那就完了，那协议里明白写着是先签协议是100天内还是3个月内多少再举行选举，那他故意给你绵里藏针，给你搁点骨头在里边，他给你啊来这么几下，我可没说不同意，别治我，然后呢我给你放两条，你又无法接受，这就是普京多年的一个招数了，这你没招啊。来吧，说说委内瑞拉。川普呢自己已经证实他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进行了通话啊，这几家大媒体报的都是对的。川普表示委内瑞拉并不是美国的友好国家，然后他还讲关于关闭委内瑞拉领空的言论，他自己的言论并不意味着即将发生空袭，他自己解释了一下。华尔街日报呢做了这么一个报道，原文马杜罗恳求特赦，结果川普呢提供了一张离开委内瑞拉的单程票。报道讲，马杜罗致电川普，要求对他本人、他的官员以及他的家人实施全面的特赦，但川普迅速拒绝了这个请求，告诉他要么自愿离开委内瑞拉，我给你一张单程票，啥意思？你就别回来了，你回不来了。你说去哪儿？我给你一张票，以后这儿就没你什么事儿了。要么面临其他选择。然后《华尔街日报》特别注明，通话中包括卢比奥。南美这帮人是最怕的人就是卢比奥，卢比奥在和他跟中国这个他就算鹰了啊，他算是鹰派。那对南美的这帮什么古巴呀、什么的，这是个大鹰啊，绝对要干。而且现在对委内瑞拉整个的操盘、整个的主线，好像呢卢比奥在里边的分量是很重的。那你说在俄罗斯这边呢，卢比奥现在开始参与，但他大家注意啊，昨天整个的谈判，拜登那个万斯那同学新设的那个特使可没参加。也就是上来到乌克兰那儿拍呼小泽他们一顿啊，你必须得接，你怎么怎么样，训了欧洲一顿，那个大概是砸了，那个特使大概是把事儿给搞砸了。昨天谈判都没上桌啊，最后宁可让库什纳这说不开的这么一个人上去了，解释不明白，没上去啊。现在卢比奥呢，那个事儿不能说他主持吧，但是呢极大的参与，现在呢他有点像一个国务卿了。所以说一看见卢比奥在这儿说这个，就是他把马杜罗列为了外国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啊！一看这个呢基本就没好了。为什么他要陪着呀？他怕那儿一奉承一哄川普，给川普一戴高帽，川普那就秃噜了，得了我饶了你了。巴西 CNN 新闻报道，也就是 CNN 驻巴西的分台， 是这么讲的，说马杜罗正准备辞职并离开该国。那去哪儿呢？昨天说了一个土耳其，说去巴西。巴西够呛，巴西你现在是卢拉当政，问题卢拉岁数也不小了，那下一个总统可不饶你，那他肯定是不去莫斯科了。说现在呢，这个 CNN 巴西新闻讲说，据称呢他准备去伊朗首都德黑兰，然后他们就立刻问白宫，白宫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没给他们回应啊，说大概要去伊朗。那现在你关闭领空这事儿怎么着呢？路透社的报道，实际上这个领空依然还是开放的，尽管呢现在有那个飞行图嘛，实时监测，现在看着那上边真的是没啥飞机了，但是呢没具体实施了。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他们并不知道任何关闭委内瑞拉领空的军事行动，说五角大楼和白宫都没有回应路透社的这个要求。你说说这怎么回事儿？并没有具体的去执行啊。然后委内瑞拉自己反而认为呢，你这是无端的挑衅，然后他们吊销了六家主要国际航空公司的飞行权，因为那六家人家不惹这事儿，人家都不飞了，那不飞干脆给你停了，等于那儿就空了嘛。委内瑞拉自己是没什么飞机的啊，他自己有那么十几架军用飞机啊，估计那也飞不了几回了，就这么个情况啊。表现的好像是实施了封锁，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任何的实际行动。但是呢，美国人说话了，那大家都怕溅一身血，都躲远点吧。啊，这个是有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终于说话了。中国已经向美国发出明确的警告，如果美国说美国应该避免对委内瑞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北京方面表示，美国不应该威胁一个中国拥有重大投资利益的国家。但这有多少？两三年前的账是620亿美金，那还有一些中企啊什么的在那儿投资的，那就不好算了。大概算的大概是650亿美金的这么一个规模啊。是，中国终于说话了啊，我在那儿可有重大投资，你不能动它。那问题是川普听吗？那问题是那边那贸易战还没整明白呢，那突然这儿又多一个条件，川普你是不是对他客气点？会吗？咱们等着看啊。简单分析几句呢，我今天看到一位专家的分析，我认为挺有道理，咱们简单的推荐。说现在美军在整个周边部署的军力15000多人，说这个军力呢是很难对一个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而且70%面积都是热带雨林的国家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这个想都别想啊，这不够。而且这次美军纯属单干，没有任何一个盟友来参加。英国不但这次不跟他并肩上，把美国的情报共享，五眼联盟跟他的情报共享现在都切断了，就是在南美这一带。因为你在那儿好公开杀人，谁跟你一块儿沾这个包啊，对不对？将来那是要上海牙的呀，这没人来。那以前每次要是干点啥，绝对大兄弟小兄弟一大帮盟友啊得跟着呀，结果现在就川普就混成这样，一个盟友都没有，英国都不上。打胡塞的时候英国空军还跟着去了呢，到现在这一个都不去了。那目前你就这点人，那你干嘛呢？现在川普呢也很明白了，现在美国自己内部的事儿现在多重要啊，你美国的经济对吧，各方面，你现在他竭力要避免让美国陷入到任何一个军事泥潭里边，他最重要的还是内政，还是他的经济和财政嘛，这个他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那现在能看到的是有航母，有这15000-16000人，能干嘛呢？打的话空袭，然后特种部队进去完成一个任务，然后迅速撤出，然后就宣布我们打赢了。完了呢？那这国家内部呢？那以后呢？ 怎么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亲美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们那帮人能做到吗？就一帮大学生，你能跟那帮贩毒集团，跟那帮现有的军队啊，那帮残余，你是他们的对手吗？以后这国家又是个聚宝盆，各方势力全都盯着，后边又有中俄扶植自己的势力，手里都有好几个将军，都有自己的队伍啊，你在那儿把人掏了，是你把他打烂了，易如反掌。问题就是后来呢，以后呢？所以说现在啊，我同意这位专家的分析，我认为这是说的非常清楚的，跟我们昨天的观点是一致的啊。来吧，下边快速说说以色列。今天早晨，以色列呢空军对四名武装分子发动了攻击，哈马斯他们从加沙南部拉法东部的一个隧道里逃脱了，然后呢被以色列给看到了，然后就把他们给断了。这里边包括哈马斯拉东拉法营的指挥官和副指挥官，从这隧道往外跑，最后被人家盯上干掉了。我估计哈马斯那帮现在已经完全看清楚了，什么和平协议啊，将来我缴械或者是怎么样，全都没有意义。作为以色列，人家这主意拿的是很稳的，别冒头，我不管你交不交枪，以后只要一冒头定杀不饶，看见一个杀一个，这都在黄线以外，这不在他自己规定的那范围，就在你自己待着的那个地方，只要我有情报看到你们，定斩不饶。所以说你投降不投降，你们自己爱投不投啊，就这么个事儿。另外呢，内塔尼亚胡写了一封公开信，正式向总统请求对他的贪腐案啊实施豁免，写了这么一个申请。我看了那个申请写挺长，然后说呢，我是被选上来的，你看我一天到晚这么忙啊，我有这么多的政绩，结果每礼拜三我还得跑你这儿来打官司了，多碍事。而且呢，你看川普总统说了那么多次，都跟你也当面讲了，在国会里当着那么多人啊，说你可以申豁免，你就豁免了呗，就这么个情况。会豁免吗？整个的案子已经走了十年了，庭审都已经开了有六年了，现在是每周三次到法庭啊。刚才我说的是每周三还不对，每周三次到法庭。川普当时说呢，这没多大事儿，不就是几瓶红酒的事儿吗？你这至于的吗？那几瓶红酒就可以拿呀、啊？原来新西兰的交通部长就拿了一瓶红酒，大概是很贵的啊，几百纽币的那么一瓶红酒，下台走人，身败名裂，以后政治前途到此为止。拿几瓶酒这事儿到川普那儿，他拿瑞士好家伙十几万美元的黄金他都不当回事啊，他认为这没事儿了。内塔尼亚胡现在是三个案子啊，第一个案子呢是礼物案啊，确实里边有高级雪茄、香槟、珠宝，价值数万到数十万的奢侈品，私人礼物。干嘛呢？帮着办美国签证，提供政治保护给两个大商人啊，大富豪，这个确实是有的。另外一个呢，媒体交易案，以色列最大的报纸叫新消息报，和这个老板摩西啊，两边呢是他们的一块勾兑，就是多夸夸我啊，然后贬低一下我的对手，怎么怎么着的吧。这里边呢说没有到受贿的地步，但里边有背信欺诈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另外一个案子呢，就是利用他总理和交通部长的权力，对一个大的电信公司给了 1.4 亿美元的一个大的监管优惠。那他是一个大的，他下边有新闻网站，一个非常大的新闻网站，就跟推特这个意思差不多啊。这里边呢就控制一下，对内塔尼亚胡和他夫人不要有不利的报道，多给有利的报道。然后呢我在这儿呢手松松，给你一个大的放松，一个大的优惠啊。整个这三个案子，这里边有很多的录音各方面啊，这里边的一些小动作了。会赦免吗？不知道，哈哈，咱们就等着看看以色列这个民主的成色到底如何。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 海格塞斯这件事儿，就国防部长这件事儿，现在闹大事了，现在已经开始正式接受调查，因为涉嫌下令对加勒比海幸存者进行第二次袭击，准备考虑到要移送刑事法庭，现在要接受调查是干这个。昨天说了，那个海牙国际法庭，美国不是会员国呀，那上海牙是不可能的，美国自己也有啊，美国自己也有战争罪啊，你这不是说海牙不管你，美国就自己没人管你了，这很严重的啊。就讲如果这个人呢是幸存者，他已经没有威胁了，你是不能被处决他的。二战的时候当时对这个案子是判了有很多的先例的啊，你比如潜艇炸沉了一个美国军舰，最后人家很多人落水，结果潜艇浮起来拿机关枪把这个幸存的这些士兵都给点了，最后审判了很多人的，所以说这个都是先例的啊。到现在两党史无前例的达成了共识，而且由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全部介入，要求对这次行动进行全面的清算，听证会两周之内举行，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大家现在就要问这么一问题，为什么要上演这二次打击？是不是怕这个幸存者揭露你们的黑幕？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就更厉害了，你们蓄意在除掉这些证人。那现在不有一个备忘录啊或者是什么的啊，因为总有人摁了这个第二次，因为这个都是现场直播的，那艘船模模糊糊的被打沉，然后看到有两个人目标在那动，然后又来了一颗导弹，这都有画面。那第二颗导弹谁让摁的？那必须得有说法了，谁摁的这按钮，谁给你的命令，一级一级往上倒，现在是有一个备忘录的，说那个小海下的命令 kill them all 啊，把他们全杀了，就下了这么一个口头的命令，这一层一层人家就记得备忘录里了，人家也不背这锅呀。干完这一票，那个南方的军的那个司令立刻辞职了，我不沾这事儿。然后有媒体就捕捉到了这个，然后小海立刻通知啊，以后我只能报我让你们报的，不听我这个你就吊销记者证，结果大伙儿一看去你的吧，谁都走了，就因为这件事儿。那你说这个你这等于就是谋杀呀，你这不是打仗啊，不是什么反毒啊，那川普可以赦免你啊，可是可以赦免，但是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你这个人以后的社会角色，在中国讲这就叫社死，以后你就完了。你还能到福克斯当主持人去吗？你还能当国防部长吗？就这么个情况，首先判你有罪，川普赦免啊，不就是这个吗？那以后你也就没有什么未来和前途了。所以说现在啊，就他这几条走狗，海格塞斯这算是一个，国土安全的那个诺姆现在人家那儿追他呢嘛，法官说不许你把这人送出去，他依然下命令让飞机走，这是他吃不了兜着走的。而且现在的这个司法部长啊，因为爱泼斯坦这案子里边让 FBI 涂名字，不去涂那些受害者小姑娘的名字，涂的都是川普的名字，这三个人将来这官司在他们的余生里边没完没了。你以为在这爽完了，在这干嘛，这才十个月他们就已经惹这么多祸了，这仨好不了。反过来你看卫生部的那小肯尼迪，麻疹已经消灭了那么多年了，在美国现在儿童又得上麻疹了啊，有很多的什么疫苗他又不让用了，他干了很多这方面的事儿，但那个不违法，他那个不像这个公然跟法律对着干，他没到这个程度啊。另外呢，今年是二三月份，小海呢开除了很多的高级军事律师，什么意思？军事律师是干嘛的呢？有时候军队为了干一件事，他们要把这个东西让军事律师看一眼，合不合法？人家是合法，他们就干啊，这是起这么一个作用。小海呢，一下解雇了多名的高级军事律师，结果这帮人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就这两天发了一个声明，说如果这些事儿属实，就构成了战争罪和谋杀。他们根据美国法律，他们要以谋杀罪起诉小法，而且他们也强调了所有军人都有义务拒绝执行 这些明显非法的命令。为什么前一阵的六个议员说这件事儿？为什么现在报这事儿？原来都是勾着的。那六个议员绝不是无所指，你已经看到那两个人在水里边痛苦挣扎，你为什么又给他一导弹？这就是非法命令，那个兵就不应该执行。人家说的是，这都是勾着的啊。所以说到现在你看到了吗？原来大家人家内部里边很多人早就知道，现在媒体把它爆出来，这个局现在完整的浮出来了，你跑不了，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所以说这帮人讲，我们必须对他提出起诉啊，说呢海格塞斯已经放任非法谋杀，这种情况已经到了令人恐惧的一个地步，川普的无法无天已经蔓延到了政府的各个部门，必须起诉制止这种疯狂的行为，就原来这帮军事律师。所以说小海这件事儿大了啊，他这件事儿很难收场了。另外说到美国新闻呢，有个小考，中考已经考砸了，川普那不是全军覆没吗？现在这小考就是编，就是什么呀，叫田纳西第七选区，这可是标志性的。为什么？那是个深红紫红啊，那是铁票仓。现在呢两边的民调都在误差范围之内，49-47、49-48，那两边几乎是平啊，那就一念之间啊。而且现在提前投票的民主党的那位女将贝恩大幅领先，就指着12月2号那一天啊，那帮红脖子那帮老爷们们要不要出来投票，因为民主党那个是得到了大部分女性的支持。现在民调讲呢，那个退伍老兵就共和党的那个伊普斯是得到了红脖子老爷们的支持，就看那帮人到那天是不是啊啊，戴着帽子开着皮卡到那天给投个票啊，会吗？有大伙还有这个心气吗？这都不好说啊。川普在四个小时之内今天连发三个长帖，都写挺多啊，又赞扬这伊普斯是个老兵，然后呢你看我们民主党不让男的参加女的运动，然后我们调节了多少场战争，我们如何怎样，就他那车轱辘话又说了一遍又一遍，四小时内连发三个长帖，什么意思？呼吁大家出来投票挺挺这个伊普斯。什么情况？他觉着危险了，他没把握了。原来他在这儿轻松赢 20% 以上，现在在误差范围之内，什么情况？另外大家注意，从前面川普全军覆没的那个中考到现在的这个小考，那个贝恩女士我看站在那皮卡那车斗里边给大家讲话什么，我听了那么几个，很有意思啊。大家注意，现在民主党这帮人学精了，最近包括什么 AOC， 包括那个什么那个纽约的那位穆斯林那位市长，包括舒默，包括桑德斯，这帮人都出来讲话，我都大概偶尔的过一耳朵我都听听，给我一个印象是所有这些人包括纽森没有人再提什么觉醒文化了，什么变性啊，什么少数弱势群体啦，同性恋我们得关注，没人提这事儿了，没人提了，也没人再提什么非法移民我们也有人权我们要照顾他们，没人提这事儿了。现在都在这说什么呢？说的全是物价，说的都是医保，说的都是民生，他们终于开始站在基层民众的角度来想事儿来说话了。中考人家就凭着这赢了，那现在那个贝恩就在田纳西这个小镇上天天说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物价川普对得起我们吗？天天就在这说这个，谁还说什么变性的事儿扯那个，现在你看了没有，2026明年中期选举也不会提这事儿了，2028也不会提这事儿了，所以说他们已经收到教训了。那问题是以后呢，哎，你比如说纽森啊，上来第一任期可能还好点，第二任期这些玩意儿又来了，你拦不住他们，所以说这个是没辙啊。另外呢，德克萨斯州第22国会选区的共和党议员内尔斯正式宣布明年不选了，这已经变成了第六位宣布退出国会的共和党人了，看到了吗？这开始崩了， 他是川普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平时外边穿一外套，里边一 T 恤，就是川普的头像，就这么一位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大家自己品，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来吧，咱们下边快速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给大家说说。那今天是一号，那十一月份整个的房地产情况怎么样啊？每到这一天，中指研究院他们会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快速跟大家说说啊。这个百大城市十一月份的百大城市的二手房啊，整个说到价格，环比下降了 0.94%， 将近 1%， 环比还在下降啊，这个有这么多吧。同比和去年比下跌了 7.95%， 还在下降啊。然后看呢，整个高挂牌量，现在二手房的市场上的量是非常巨大，就导致呢，那你更卖不上价钱去了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啊。然后说到这个新房，说市场的整体还是处在低位，这个情况还不是特别好。租赁方面，十一月份房市就整个的租赁进入到传统的淡季，租金环比下降了 0.6%， 同比和去年比下降了 3.57%， 等于房地产呢还在快速的下降啊。它这个数据呢啊，是有一定的参考性，但你放在某一个个案里边，大概就不是同比跌 7%+，可能要同比跌得更深更狠啊，这是具体的一些情况了。然后说到 PMI， 十一月份每到月底的最后一天，中国统计局会通报这个数据，到现在啊，这是个擦胭脂抹粉之后打扮过的这么一个数据。现在呢，十一月份工厂的活动再度出现萎缩，这已经是整个的制造业连续第八个月的萎缩收缩了，特别是服务业也在降温。整个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的，从十月份的49%或者叫49.0%升到了49.2%，但是离那个50%的荣枯线差的还是非常远的，收缩的还是比较厉害的。那比十月份怎么还涨了点？十月份关键是那八天嘛，那不是有一个黄金周啊？那几天呢，确实是有一个影响。十一月份恢复正常，每年其实都是这样。你要说和去年的十一月份相比，和十月份他那个相比的话，这个今年的这个十一月份差远了，每年都是十月份偏低，十一月份要高一些，今年高的是不够的。另外呢，新订单和新的出口订单比十月份都略微高了那么一点点，0.几%，很低了。为什么呢？也是啊，那八天没上班嘛，他这儿呢因为是个全勤，所以说要稍微的高一点，情况没有任何的改变啊。特别是非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十月份呢还是50.1%来着，还基本上是个平，结果现在降到了49.5%，是2022年12月份以来第一次跑到了下面，出现了收缩，是整个这个情况啊，不好啊。整个的服务业跌破50%，是2024年9月以来的第一次，也是2023年12月以来的最低。情况整个都是在缓慢的在衰退，在下降，整个情况不好啊，整个情况是不好的。但你要说它是不是崩了，它在强力的行政系统的加持之下，它还没到那个一下就掉下来，硬着陆还没到那个程度，一点一点一点点的再往下走。那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个新的社会新闻，正好有墙内的朋友啊，给我发来了这么一个东西，我看了看，以前我很少说这方面的社会新闻，但今天这件事儿呢，这应该算是一个社会标志性的一个大事儿，咱们可以引申一点啊。在湖南郴州有这么一个小的烟花店，小老板呢录了这么一段视频，然后当众喝就算敌敌畏的那种毒药，喝完了以后，然后就视频就没有了，然后就知道那边呢发生了一次猛烈的爆炸，最后官方呢也出了一个通告， 那是不是这哥们儿就把自己给点了，给炸死在车里了，这都不知道啊。我只是把这个这方面的消息给大家讲讲。湖南应急局官方的通报说，在昨天上午7:46，消防局呢接到警报，说北湖区同心路一处烟花爆竹零售门店发生了燃爆，然后到那儿去进行处置，有3名受伤人员已经，而且特别注明都是轻伤，已经送往医院救治，说整个事故调查正在进行当中。这是官方的一个通报。咱们再说呢，它发生了什么？说的这个烟花店的老板确实是烟花店啊，这俩是一件事儿。他直播呢，他就录播在车中喝农药，然后说呢可能是实名举报，最后呢说完了以后跟大家再见了嘛，拜拜了，然后点燃烟花爆炸自杀啊，说的是这么一件事儿了。说这小老板呢叫彭海勇，经营着这家烟花店开业2年，今年39岁。视频中呢他就喝了2瓶农药啊，就念叨着副市长的名字啊，最后呢就发生了这么一次爆炸。有当地的人讲是这小老板自杀，说炸了啊，是这么个情况了。那有朋友啊也讲说，这个仓库里边100多万的货呢，有他的股东还讲那里边还有我的股份呢，这怎么回事儿？说怎么就突然就出这么个事儿啊，爆炸，因为烟花店爆炸那一下那能轻得了吗？他自己呢是讲要进行什么实名举报，说这个街道社区啊有一个书记多次向他索要烟花东西不买单，而且还索要各种钱财好处。另外应急局的什么局长啊，什么科长啊，什么多次嘱咐这些什么让股长和下边的人多次在这儿强拿强要也不给钱。然后还有说到派出所那个所长下边派那个狗仔就民警就来，也是索要财物，然后是也不买单就拿。然后什么街道执法队也是这样的情况，还有什么郴州市人民市政府的副市长以权谋私，也是搞这个啊。环保局的局长也是啊。然后呢什么尊敬的各位市纪委领导啊，说我都给你们反映了，我就不在人世了，这就是我的遗言，然后就把那给喝了，你拿着小瓶啊都给干了，干完了以后呢就没动静了，把看着那个那应该是农药啊，我看有很多人看着和黑酱油似的那玩意儿，那不知道是什么。喝完了以后他确实有反应，他那个身体有明显的反应，最后就出现了这么一次，那可能喝完了以后又炸了呗，出现这么个事儿啊。这是整个的这个事件了。那首先我们碰到国内的这些事件，我们都知道国内的自媒体真的假的，那人家是很发达的，那我们首先就要问第一个问题，是真的吗？我做了这么几年自媒体，我中招中了几次，但是我平时的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这件事儿呢，我首先我先给他画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件事儿是真的吗？因为现在呢官方确实报了有一个烟花爆竹零售店燃爆，3人轻伤，而且确实看到了另外的一个报道，这个3人里边含店主啊，有这个小伙子，那只是一个轻伤。那是不是这孩子已经死了？那他们故意说仨轻伤不说这孩子的事儿，我想了想这里边有必要吗？有动机吗？明明这人已经死了故意不提，然后说到只有3个轻伤，已经送医了，已经都没有生命危险，然后事故正在调查处理当中，有必要吗？我认为必要性也不是特别大。你死了你能瞒得住吗？你他有这么个事儿，明明死了你故意不报，这有道理吗？ 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呢，他个人的这个描述，包括他的那些朋友，后来一些人给他做的这些讲述，和官方的这个通告呢，确实是不符。这一点呢，咱们画一个问号啊。国内呢，有很多事儿是我们外边，那个江湖是我们外边很难了解的啊。咱们加点小心，这个没错了。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先画一个问号在先。但是你要说他说的这些事儿，你比如说派出所所长啊，平时的这个整个街面上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管理大队的队长，然后什么主管部门啊，管环保的或者是管这个这方面的，到这儿来吃拿卡要，然后完了不给钱，完了欺负人，特别是这帮坐店的，这我全信。特别是到现在，你比如说郴州那边大概是经济也不是特别好，弄不好体制内的公务员也都欠薪或者是降薪，然后那黑手那就自己找食吃呗，自己到下边这些街面上的这些企业里边，自己想自己的办法，这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这个绝对不用画问号啊。包括刚才那孩子里说的啊，说了七八个人或者怎么样，那个我不是太了解，但你要说这刚才说的那些职位，就管这事儿派出所所长等等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拉出去直接毙了，一个冤的都没有。那平时跟下边就是这种状态，这个我们大家是没有疑问的啊。所以说这个没有问号，他说的这些事儿我都信了。但是是不是把这孩子就给逼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你现在这生意眼看是做不下去了，那我就死吧。这件事儿呢，我认为咱们可以延伸一下，咱们可以引申一下，因为马上就要到年底了，有很多人讨薪的、被欠薪的、回不了家的、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甚至是拖欠很长时间的这种行为，现在在楼顶子上站着的，在大路上、马路上、卡车前面站着呢，玩命的特别多。那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就像假设刚才这孩子啊，我要自己炸自己，我自己喝农药或者怎么样，你自己都不活了，你自己连命都豁出去了，你别弄你自己啊，你为什么不弄他们呢？你自己都能死去了，你什么都不怕了，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拼去呢？其实你有时候真拼到那儿，你比如说我这个有一个好朋友，不能说名字啊，原来被中国在墙内被国宝给办了的时候，后来给抓进去了吗？抓进去两个人审他，审他就动手嘛，噼里啪啦就打就动手。后来这哥们就跟那俩说，你执行你的公务啊，奉共产党的命令来抓我来审我，这我能理解，但你们俩就这么对我，这可是私仇，你要是那个的话，我还能原谅你们啊，你是执行任务，但你现在这噼里啪啦动不动一大嘴巴或者是照裆里来一脚，这可是私仇，出来我可奔你们俩个人来。那俩当时就老实了，好好好好好，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问你什么你好好说啊，就行了。所以说你要真跟他拼了的话，这个你再要我可跟你玩命，我烂命一条，你可是好日子，对吧？你我跟你拼了，那你为什么很多人就这么窝里窝囊的就死去，没事自己就跳楼，你跳什么楼啊？他欠你的心，你为什么一大帮人跑楼顶子上，你吓唬谁啊？他在乎你吗？你跳楼就跳呗，现在啊，我求取社会同情，社会真同情你吗？社会拿着手机看乐还来不及呢，都在那儿跳啊跳啊，有什么社会同情啊？我们恳求社会舆论，社会能给你这个舆论吗？现在人家都 AI 了，人家都直接操控，哪来的社会舆论呢？你为什么要自己死去呢？简单咱们说说啊，我拉了这么几条，实际上呢，作为这些在生活底层的这些苦难的中国人，这些可怜的人们确实是没办法，他们所面对的这些强者，非权即贵，要么是有权的人，要么是有钱的人，都是有权势的人，在中国这个金字塔下，在最底层的这些人，你什么都没有，打官司你也没戏，人告诉你法院门冲哪边开，你去吧， 门也没有。所以说怎么办呢？现实力量中这种严重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不是这种物理上的不对等，已经变成了这种心理上的不对等，确实是惹不起，拿人家没办法。所以说绝大多数的被欺压者他们都很明白，你可以跟人家拼命，但是你的后果是巨大的。中国那个整个的法律体系，他把你的后果给你无限的放大了。你是手刃他们全家，你把他全办了，你变成杀人犯了，我就一条好汉，但你未来的儿子上学，你家里各方面全完，整个社会对你这个后边的结果那是非常严重的。你甚至还有什么赔偿啊，还有什么，你将来孩子的未来各方面全毁。所以说你付出的代价不是你烂命一条豁出去就完了，你后边的身后事，那你整个的家庭会遭受到更深的一种灾难。在中国的这个设计这个法律的系统里边，人家是都给安排了。所以说在中国作为一个受害者，作为一个弱者，唯一的方式就是让事件曝光，渴望人们一些同情，有那么一点社会舆论，让这些官员们，让这些有钱人有那么一点畏惧，这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反抗的方式了。所以这帮人跳楼喝药轻生，媒体和政府可能才稍微的多看他们一眼，甚至可能只是斜着瞟一眼而已了，要不然连这个都没有，连这个都没有。这个确实是太难了，在这儿啊，不是不想拼，是他们自己知道拼不过。我就是把你，咱们一对一，咱俩全完，同归于尽了，我所有的家人要赔尽他们所有的一辈子，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是拼不起的。有人问我说，那你比如说这个你都死都不怕了，那你还怕什么呀，还不跟他们去拼去吗？不是这样的，人在死的时候那都是不是那种无畏的那种勇气是不是激发出来了？没有，人们在那种绝望的时候，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彻底的无力感，而不是一种力量。像杨家，像那张扣扣那种是极少极少的，是极少，普遍人都是一种无力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拼不赢。所以说现整个中国这个社会最恐怖的事儿，就是作为一个弱者，你连拼命的成本都承担不起，你连以死报复的机会都没有。无论从你的心理上和你的后果上各方面，让你连拼命都不敢，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这马上就年底了，无数人又会走上这条路，无数的人又会重复整个的心理过程，面对着整个的一个金字塔这个体制，人们是没办法的，只能把自己这条烂命啊扔到地面上，是喝药也罢，还是跳楼也罢，求取社会一点微薄的关注，给我们一点舆论，帮我们说句话，仅此而已。中国人就怂到这么一个地步，不是说这帮山里人没这个血性了，他整个设计的这个东西，他全方位的从心理上、肉体上、后果的影响上，把你全方位的拿住，让你动都不敢动，这个才是厉害的啊！所以说今天的时间仓促，我只能简单拉这么几条，大家呢您自己品在这儿。所以说看着这孩子，他说他那些事儿我都信，但这孩子死了没有，咱们先画一个问号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说这是梁，香港要是伪劣工程可真够呛，这才哪儿到哪儿，香港的地理条件特殊，如果豆腐渣工程开始，结局是十分惨烈的，因为楼的密度太高了，一个出问题全都得赔埋，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海风啊各方面，它那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啊。确实 CC说发出来就是扫中国人的，让全世界开了眼了，真是够讽刺的，这是无声的打脸中国，丢脸到全世界了。哦，这场演出，这个行为啊，行为艺术，我真的是没看过。 啊，我真的是没看见过，这可是立了碑了啊。在这希望大康能关注一下中国目前有关普通民众的基本交通工具电瓶车的事情，太影响引起民愤了，强制换所谓的新国标电动车，让老百姓合法购买的两轮车强制报废，实在是土匪行径。我回去研究一下啊，我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威龙，以习近平的认知，我猜他可能认识不到通缩是危害。对，共产党特别怕通胀，他们特别怕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啊，1948年47年法币金圆券，当时呢都是拿着一大捆去买一盒烟，就买一盒烟的纸币比那烟都厚，当时他们那个东西吓怕了，他们不怕通缩。而且呢，中国大概对这个什么产能过剩什么的这些东西，这不是好吗？他们对这个认识不深啊，他甚至可能都不知道通缩是啥。对，在他的认知里，通胀是可怕的。就说到了国民党那时候金圆券，对对对，您说的咱们就说一块儿去了。至于通缩，他的认知是物价便宜是好事，没必要太在意。他现在知道了啊，我相信他现在是知道的。武阳同学啊，谢谢您的支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